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我们在信仰与生活对话当中学习以神为中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我们在线上平台和大家见面哦。不管呢，您是使用 YouTube 呢，在 YouTube 上看到我们，或者是使用 Podcast 在 Podcast 上聆听到心灵的游牧民族，那都希望呢，大家能够透过这个频道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那心灵游牧民族今天呢，要开始哦，生活咖啡馆的新企划，要来和大家分享拆弹专家。贝贝想了一个名字哦，今天是要来和大家分享拆弹专家这一集的使用说明书，想要来和大家聊聊哦，拆弹专家这个企划的发想，还有希望达成的目标。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来邀请哦，要来和贝贝一起录制节目的是杨雨辰姐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辰。
好，那这个主题到底要分享什么呢？绝对不是叫大家去做危险的事情呢、哦。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常常会遇到很多和心理还有情绪方面的议题呀、啊，然后这些议题都是可大可小，小一点好像就是长大了然后就忘记了就算了这样子。可是常常呢，就是我以我们现在看的社会事件来看，过去的只是说这件事情过去了，可是情绪呢就被留下来，我一直留着，就是可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还是我很伤心的，然后这个事情就留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去把它拿出来再去重新梳理再去看的时候，这个东西好像就变成像是我心里面的一个不定时炸弹。那我们可能呢，就是在生活上面，可能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可能是比较理解我们的长辈，还是有朋友适合的朋友，那可能我们就会讨论这些我们伤心啊、难过、生气的这些事情，那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跨过去的一个坎，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去拆弹的一个机会。我们如果想通了这些情绪，然后我们就跨了过去，跨过去就等于是长大了，成长了。可是有的时候呢，常常我们是跨不过去的，那跨不过去之后我们就跌倒，那炸弹也会爆炸，然后就会伤害我们自己，也伤害了身边的人。在圣经的诗篇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贝贝在想啊，跨不过去的坎呢，信仰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拆弹的机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拆弹专家。像圣经中的许多的人物，神就陪伴他们度过了一生，那这些人物的生命中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面对这样的情绪呢，解题或不解题会如何影响他们日后的人生呢？那我们在看过他们的人生的时候，看过前因后果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找到其他的答案？那神呢，透过圣经又会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意见？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在新的节目里面呢，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雨辰，你同意要来录制这个节目啊？你对于企划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像刚刚贝贝讲到，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心理或者是情绪的议题，那随着就是科技的进步，我们就是生活中步调变得很快，很多人会很少有机会能够好好的停下来去思考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情绪也许留在心里，我们忘记的事情，但是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是相同的遭遇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又会被勾起。那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那些原因。圣经里面其实很多人物也是这样，可是圣经跟生活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圣经里的人物通常有神的陪伴，但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一定有神，身边也不一定有朋友愿意去了解，愿意花时间去陪我们。 去寻找那些原因，那人找不到原因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或者是会很失望，会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会很彷徨。嗯，
对，可是其实我们接下来要举的圣经人物其实都他们虽然有好像有真神的陪伴，可是他们都是没有跨过去的。
还是要剪，
对，没关系。我觉得这可以。然后就是，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借着我们去，看着这些圣经人物他们的就是发生的这些情绪，我们可以去思考说，哦，你看到别人的情绪有这样子的后果是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有所改变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在想，在企划这些题目的时候呢，虽然有的真的要想很久，可是我后来有想到一个观点，就是，也许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不一定是针对这次的课题，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在看到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说，如果是我，我会有什么样的做法？我会不会有更好的做法呢？我会不会有更好的想法？那所以这是也是提供我们，就是除了在这次的课题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的，在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带入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会更了解，就是这些圣经人物他们在事件发生当下，然后可以去思考说神在这中间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宇晨刚有说到，就是因为其实人在我们现在时代就也很进步，然后什么都很快速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我们当下所发生的这些情绪啊，然后这些回馈，就是可能好的不好的，我们都比较少时间去思考。那宇晨是本身是读心理系的，
辅导与谘商。
哦，辅导与谘商。那你在你的学习过程，还有或者是在你现在出来工作了，你有没有去接触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在求学期间的话，其实会读辅导谘商学系，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可能身边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家人，他可能正在经历一些心理上的困扰，那他们想要多了解这个领域，然后才进到这个科系来学习。然后如果是在实务方面，就是在工作的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会有一些情绪的困扰，尤其是可能最近就会很常听到过动或者是之类的一些孩子可能会有的。
宇晨现在是在学校国中的辅导教室吗？
对，我是国中的专辅老师。
所以会遇到很多这一类，就是可能在情绪上面会有困难的同学。
情绪上或者是家庭为他带来的一些影响。
对，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很就是针对个案去一一辅导，可是我们可以提供，就是我们是想要提供一个可能就是从圣经里面啊，或者是从我们的就是宇晨的谘商学习过程中去看看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然后去可能是缓解当时我们的情绪这样子。好，那一般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常常会去就是真的进去辅导，然后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很伤心，他可能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他需要被辅导，结果辅导的人呢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的去安慰他。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可能就是圣经的约伯，约伯记这么长一篇的内容呢，他其实就是在讲说约伯呢他受到魔鬼的试探，他先是家人他的子女都死了，然后财产都被抢走了，然后他自己身体也受到也生病，有长毒疮，整个身体都是，然后他的太太呢也跟他讲说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去想着你的神呢？你应该弃掉你的神。在这么多人就是他自己受到自身的伤害，然后别人也都没有办法去帮助理解他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来看望他。而这三个朋友呢就是他们看望约伯，就是跟他安慰他的方式呢让约伯很不能够接受，所以他们就展开了三次的辩论，针对约伯为什么会受到苦难这件事情，然后还有约伯也去指责他的朋友说你们的安慰都不能让我得到实质上的帮助。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就是一般人在 面对，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有时候是看到有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认真的很给予实质的帮助，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有时候很怕就会像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我们都不是感觉好像真的要去安慰别人是需要技术然后需要专业知识的。
嗯，对，其实安慰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艺术。 其实就是约伯的朋友一开始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其实就是静静的陪伴约伯，但是后面开口说话的时候就开始灾难了就是会有一点会是从自己出发而不是从约伯的角度出发。
对，而且他们好像就不是说你的身体啊，然后你发生这些事情，他不是说我感同身受，他们是很认，其实他们也是想要帮助约伯，他们只是很认真的想要找出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就是就他们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结论就是约伯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结论是这样子。对，可是他们不知道说其实神在让一个人发生，可能是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安排这样子。
我觉得一般人也会很难理解，如果突然发生了很多很重大事情，可能一般人就会觉得哦，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或者是是不是什么业障，
对对对，
可能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对，那其实对我们就会常像雨辰说的，你就会觉得说啊，有可能是你做了什么坏事，甚至是讲到说你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这辈子必须要这样子受苦受难，然后来偿还那个罪债的感觉。可是圣经就有提供我们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想法，在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那个时候呢，耶稣他会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医病赶鬼。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看到有一个人呢，他生来是瞎眼的，然后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他生来就瞎眼了，是谁犯的错，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那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观念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天生就瞎眼，他是他这个人犯了什么事情，甚至是他父母做错了什么，然后所以他的父母会生出瞎眼的孩子，然后这是对于他父母的惩罚。那可是耶稣却是回答他说，不是这个人犯错，也不是他的父母犯错，是因为神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来显出他的作为。那耶稣讲完这段话呢，他就医治了这个瞎子，让他眼睛看见了。这个人他眼睛看见之后呢，他就到处去传福音了，把耶稣的福音呢告诉大家说，我眼睛好了，是耶稣来帮助我的，是耶稣医治我的。然后在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里面，他同时呢就去对照了眼睛是好的，然后是聪明的法利赛人，可是他们的心灵上面却是瞎眼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认出说耶稣就是救世主。那对照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在他身上大家看到了神的作为，然后大家就是把荣耀都归给耶稣这样子。好，那雨辰在后来你学的就是辅导諮商这一块，那你后来去辅导学生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我觉得刚有没有讲到说，就是你要去安慰人，要去辅导人，好像他就是需要一种技术，需要一点专业度。那你真的在学习过之后，你真的去外面，然后你想要就是看到需要辅导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对辅导的迷思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第一印象？
迷思或第一印象吗？我其实在諮商的过程中，就跟学生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会用到就是諮商技术，像是同理心这些，但是孩子可能他们没有接触过，那我在同理他们，或者是用一些表达他们情绪的说法，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会一脸问号，老师你怎么这样讲话，因为平常没有人会这样跟他们对话，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老师怎么讲话的方式好奇怪哦。
那你有猜到他们的心理吗？
就是通常他们会有一些表面上的情绪跟比较深层的情绪，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去跟他们培养关系，那观察过后通常是可以猜到他们比较深层的情绪，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同理。那有时候小朋友就会好奇啊，就是 老师你学过心理学，那你会读心术吗？那我在上课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会回答他们说，老师如果是读心术，老师如果会读心术的话，为什么要来教书？
他们都觉得说好像读心理就是会看透人的心思的那种感觉吗？可是实际上是没有的，是透过，其实有时候是透过聊天，透过观察你的表情啊，还有你的行为，然后去大概去猜一下说你可能心里面在想什么。
对，会注意到他们可能平常没有发现自己会做的一些小习惯。
哦，我觉得这也蛮特别，就是辅导会去看到说可能就是平常没有，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去忽略的一些举动。我觉得这蛮特别的。
对啊，其实在职场里面做的不只是聊天，可能坊间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职场就是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职场？那其实职场师在做的事情，他们都不是只有在聊天这么简单而已，他们可能脑袋一边要思考等一下要回答什么问题，那现在可能个案想的是什么，或者是要一边观察个案有没有什么举动是他自己没有发现的，然后跟现在正在谈的议题是有关系的。其实諮商师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很多工处理的，他们可能一边要讲话，一边要思考，一边还要观察。所以諮商下来如果一个小时的话，其实会有一种好像工作了三四个小时的感觉。
哦，就太很忙，脑袋里面都在想很，同时想很多事情。
对，
那其实跟音乐治疗、艺术治疗，好像这边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对，其实这些就是比较多元的治疗方式，也是就是算是諮商中的一种辅助吧。但是就是不同的专业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辅助治疗，也有像是动物治疗这样子的不一样的方式。
可能看到可爱的动物然后会觉得很有疗愈感这样子。
对，或者像我之前有去参加工作坊可能讲座之类的，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治疗方式是疗愈犬。
哦，
对，这种是有证照认证的那种。
你说那只狗狗有疗有证照？
对，它是需要考核或者是认证的。
欸，那个狗狗可以做什么事情？
狗狗可能它是要有一些天生条件，它可能就是要比较稳定啊，然后比较听主人的命令或者是听训练师的命令，然后会配合做一些行动。那可能就是因为动物不会讲话，所以通常就是用陪伴的方式去让个案，可能有些不愿意说话的个案他有狗狗陪伴，他可能会觉得比较稳定比较安心，提供一些情绪上的支持。
那好像我们之前就是以前电影很红的那个就是导盲犬的那一种训练过程好像，
有点像。
对，那你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有讲到说辅导这件事情，它就是我们需要去同理别人的想法，然后可能在安慰或者是鼓励上面它是需要一些技巧。那你觉得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辅导，还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接受辅导呢？
其实辅导是每个人都可以来接受的，但我会觉得没有一定或必须，但是可以体验看看什么叫做辅导。对，然后如果是想要去同理别人或者是陪伴，这是需要练习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都不太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不会经历别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那同理心其实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所以要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这是需要练习的一件事。
对，那所以你觉得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真的会想要走进去像是辅导室这种，是我可能有心事，我不管高兴还是难过的事情我都可以进去，就是像找你聊天吗这样子？
对，如果其实辅导就有点像是你找一个让你觉得安心的人，在一个
讲你的现在的情况跟情绪，
对，在一个安心的空间讲事情，然后任何事情都可以跟他谈，他可能会帮助你去探索，引导你去发现自己。
那我一般我们会讲就是好像我真的需要去找辅导老师的时候，好像都是因为我心情不好， 然后我很伤心，我很生气，我就是比较多负面的情绪，而且辅导老师也想要听到开心的事情嘛。
嗯，其实人会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想找人，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常态。
嗯，
那通常在学校工作的话，我们接到的个案大部分也都是老师转介给我们，其实学生自己来辅导室找我们求助或者是找我们帮忙是比较少见的状况。
嗯，
那就不用提，可能开心的事情会想找老师分享，
开心的事情可能就直接先找朋友了。
对呀，
对，而且我们为什么会就是一再的强调说，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像在社会案件上面看到都是负面的情绪，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梳理开当时的情绪还有想法，是因为我们通常会害怕就是负面情绪之后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会造成不好的后果这样子。有时候太开心应该还好，太开心应该很少会去，除非就是过嗨，然后才会去做出一些可能就是出格的事情。
嗯，
对，可是通常我们担心的就会像社会案件一样，就是因为我负面情绪，然后我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炸弹拆开，所以我爆发之后我去做出更不好的行为这样子。
嗯，
那你在学校会遇到就是有听说就是这样子的例子吗？就是可能就是学生还是你在学习的经历中有听过这样，就是他可能接受辅导，可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情绪，所以可能有不好的例子。
嗯，像是很多自伤或者是自杀的这样子的议题的话，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有一些负面情绪，他没有办法靠着合适的方式去抒发，那情绪累积久了，有些人可能会想要采取伤害自己的方式来疏解压力。
嗯哼，
那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想要解决他的痛苦，所以他采取结束生命的方法。
嗯哼
哼，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希望可以透过信仰还有透过圣经来让大家多一个选择的方向，可以让大家去透过圣经人物，我们可以去思考说，如果我们同理了这个圣经人物，我们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做法，或者是在圣经里面神还会给予我们很多的提醒还有很多的建议，是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这样子。好，那其实拿圣经跟辅导去结合呢，在历史上面已经有了，在1970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亚当斯的人，他就提出了一个完全基于圣经的辅导方式。那有别于我们就是刚刚雨辰提到的，就是有心理学的辅导，那圣经辅导就是主张是用圣经来作为唯一辅导的根据。那只要是熟读圣经的人呢，你就可以去辅导别人，而且你不一定要经过专业训练。那后来会让大家比较反感的就是说，就是他这个学说一刚开始出来呢，他强调就是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很多就是因为罪的关系，因为有罪。然后他就跟当时心理学那时候在流行，那时候心理学流行的时候就会说，我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遇到伤害，然后心理学就会去归根说，哦，是原生家庭的时候遇到的事情，还是你童年遇到的创伤。可是圣经辅导呢，就是后来被人家所诟病，就是他把这些都否决掉了，他把这一类全部都归类是罪这样子。我觉得有的可能我们不一定是没有信主的人，我觉得可能有些信徒在教会里面慢慢不太喜欢跟别人讲他有遇到患难啊，还是遇到痛苦的时候，他不想跟别人讲，因为他觉得他得不到实质上的帮助。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帮你祷告，这个还比较好，还跟你讲说你要多祷告啊，神会帮助你啊，他会觉得他没有得到实质上的帮助。那雨辰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那可能从小接受到的安慰很常就是我帮你祷告，或者是我们一起祷告，类似这种。可是有时候祷告是大多时候的祷告是没有回应的。
嗯哼，
那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会很希望得到一个答案，会是一个问题的来源，我们喜欢 追根究底，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归因。那所以很多諮商的学派，他们都会有一个人性观，然后都是问题的起源可能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科学心理学这跟圣经很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其实因为像雨辰有讲到说从小在教会长大，那贝贝其实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就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来讲，我们会知道说，就是虽然好像听起来说叫你去祷告，这个听起来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可以透过祷告，然后去慢慢在思考说神让我会遇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会慢慢从祷告里面去获得力量，然后去梳理我们当时候所发生的情绪，然后这些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说在祷告之后，神不一定没有直接让我听到说啊，你就是怎么样啊，那你现在要去做什么事情，可是神会透过我的朋友还是什么，然后他会给我适度的建议帮助我。我自己遇到的体验是这样子啊。
其实在如果是从辅导助人者的角度，像辅导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只有陪伴。因为很多问题的原因可能出在原生家庭，可是我们工作的对象就只有学生或是个案本人，我们没办法去撼动他身边的系统，像是他的家人这些让他困扰的来源。我觉得会跟在教会收到的安慰很像，就是去祷告跟在工作里面只能陪伴这件事情。
对，那我觉得呢，可能就是透过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就是想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去做适度的修正嘛，就是你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不是跟他讲说你要去祷告，你可以真的拉着他，我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或者是很耐心的去倾听他，不要去打岔他，就是很耐心的去倾听他，他所遇到的困境，他的难点是什么。我觉得通常这样就会让人家得到有适度的安慰这样子。
或者是我帮你祷告，我一直都有在帮你祷告，这样子很关注对方的说法的话，应该也会比有一种指责的，就是你都没有祷告，
对对对，
像是这种会更好一点。
对，这可能就是在心理上面，然后实际上面可能就是说看像是前阵子疫情很严重的时候，然后有的生病人就关在家里隔离，那你可以提供实质的帮助，就是我记得教会那时候还有不是我们叫国外的教会，就开很远的车然后去送餐这样子，他就觉得说他在心理上面就实际得到安慰，然后或者是常常打电话跟他讲，然后我帮你祷告，然后跟他聊聊天这样子，他就觉得在身心灵上面都有得到安慰，就是一个很好的关怀这样子。好，那就像圣经的哥林多后书1:4，这里说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这边呢，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个他就是指神哦。我们受到这些患难，然后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了帮助，那我们之后面对同样有受到苦难或患难的人呢，我们就可以更同理他们的想法，然后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再去安慰那些同样遭受到患难的人。好，那听完今天的分享哦，听众朋友们是否也和贝贝一样期待呢？这个拆弹专家要分享的主题呢？那我们拆弹专家的第一集哦，贝贝和雨辰呢就想了，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手足间的相爱相杀。喜欢这个新企划的听众朋友们呢，欢迎订阅还有分享哦。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再见哦。